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依家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马铃薯天赐补脾良药，健康不是偶然，而是累积出来的选择。马铃薯要同一种常见蔬菜分开存放，以免发芽。马铃薯又叫薯仔，如果保存得不适当，很快就会发芽和产生毒素，没办法食用。有专家指出，马铃薯不要同洋葱这种常见的蔬菜一起保存，如果不是很快就会变质和发芽。根据英国每日日报报道，德国平价年宵超级市场奥洛齐和食品储存专家霍尔合作，向顾客解释了怎样去保持牛奶、香蕉和马铃薯等各种主食新鲜的方法。霍尔说，英国人每日浪费了440万个马铃薯，浪费的情况很严重。他建议大家将马铃薯放在冰箱冷藏室储存，这样保鲜期可以延长原来的3倍。他说，如果冰箱里面没有空间，将它们放在阴凉避光处没问题，只要是注意到它和洋葱分开放，因为洋葱会促使马铃薯更快发芽，而马铃薯释放出来的水分过滤，而马铃薯释放出的水分反过滤亦容易导致洋葱发霉。他提到，如果你知道自己吃不晒那些马铃薯，不妨将它冷冻起来。虽然你不可以直接将生的马铃薯急冻，但你可以先做一批煮熟的、准备好适合烤制的马铃薯块或者马铃薯泥，等摊冻之后再放入冰箱冷冻储存。想食的时候甚至不需要解冻，直接加热至热气腾腾即可享用。他补充说，使用雪柜急冻那个是为了食物的变质过程按暂停的简单方法，避免它们最终都是被扔入垃圾桶。他说，冷冻食物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利用预算。其实很多食物的冷冻效果都比大家想象更要好，关键在于掌握最佳的冷冻方法以及了解冷冻后的处理方式。奥洛齐英国分公司全国永续发展总裁埃梅里说，在奥洛齐，我们致力于在整个供应链中尽可能减少食物浪费，无论是供应商合作减少损耗，亦或是对临近销售期限的商品进行减价处理，我们都在这里积极进行。他说，现在我们希望可以帮助顾客减少家庭食物浪费，同时给他们由奥洛齐买的商品中获得更多价值。这样听起来很简单，但有研究显示，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养成急冻食物的习惯，所以我们希望向大家展示这个做法其实很简单。英国大型连锁超市特意购在他网站亦介绍了马铃薯的保存方法。马铃薯如果正确存放，他们的确保质期可以长达几个月，不会出现发芽、变绿和变稠等问题。超市说，马铃薯一定要放在阴凉和黑暗的地方，而且温度一定要低于摄氏10度，否则光线会令他们进行光合作用和发芽。由于马铃薯需要空气流通，所以不要将它放在胶袋里面，这个会令它们窒息。最好将它们放在网袋或纸袋中。重要的是，在准备食用之前不要清洗马铃薯，因为这样会增加水分并促进发芽。冷冻马铃薯泥当常备菜解冻再加热，风味不会变。马铃薯堪称国民食材，价格实惠，保存容易，还可以和各种食材配搭烹调。只是马铃薯虽然可以温室保存，但如果大量购买，不可以即刻食晒，仍旧有绿化和发芽的可能性，这个会令马铃薯带有毒性，还流失鲜度。这个时候不妨制作马铃薯泥，放入急冻库保存，锁住鲜味。 马铃薯泥的口感松软滑顺，作为主餐配菜和点心都很亮眼。它们亦是家庭常备菜，尤其在忙碌的节庆时节或者是上班那天，拿出急冻的马铃薯泥稍微调制一下，就可以配搭主食做出一道精致的菜鸭，例如牛扒餐的配菜，或是早餐的香肠餐，或是轻食沙律。马铃薯泥点亮餐桌煮配菜，马铃薯泥不止熟食鸭梨的原味做法，你还可以制作调味的口味，而且冷冻保存都不会丧失它的风味，所以可以一次将两种类型做起来，这样的配餐时就会相当好运用了。原味马铃薯泥做法是先洗干净马铃薯外皮，放入煲里面，倒入水浸过马铃薯，煮到滚，即刻剥去它的外皮，趁热用搅泥器或者匙羹背面压成泥状，摊冻之后备用。调味马铃薯是在原味马铃薯上做一点变化，添加各种调味料或食材，这部分可以照个人的喜好加入香草碎、培根碎或者是烤大蒜粒，焦化的洋葱末、细香葱，亦可以加点黑胡椒粒、玫瑰盐，香味和盐分提升了，吃起来就更爽口不油腻。小小提醒，一，怎样确认马铃薯已经煮熟呢？用小刀或筷子，只要可以轻易穿透马铃薯就代表已经煮熟。二，想要有蓬松口感的马铃薯泥，使用搅泥器、叉或汤羹背面手压方式的就可以呈现。如果用食物调理机快速搅拌，会成为糊状，反而难以有蓬松的口感。三，直接将一个马铃薯急冻或熬煮成马铃薯炖汤后冷藏保存，亦是一种方法，只是解冻后容易失去原有的口感和风味，所以制作马铃薯泥是一个好选择。四，马铃薯的品种会决定马铃薯泥的软硬度和口感，有粉质和蜡质两种，可以根据个人口感选择。大部分人为避免马铃薯泥火粒多或口感偏硬而选择粉质的泥料理。两种方式冷冻马铃薯泥常备菜储存小智慧，小分量常备法，先准备一个铺有烘焙纸的烤盘，将冻的马铃薯泥以汤羹挖取一球一球放在个烤盘里，然后放入急冻库冷冻至凝结，将冷冻的马铃薯球一一放入保鲜袋，揿出袋内多余的空气，在外袋上面注明烹调日期，为了确保最佳的风味，尽可能在一个月内食用完毕。大家庭常备法，根据需求及保鲜袋容量，挖取放凉的马铃薯泥放入保鲜袋内，将袋平放后轻拍平齐，揿出多余的空气之后放入冷冻室冻结，可以节省收纳空间，亦保有鲜度。不要忘记在外袋上贴上制作日期和马铃薯数量，还在最佳尝味期内一个月内食用完毕。四种方法加热马铃薯泥，不同工具各有解冻窍门。一微波炉适用单纯马铃薯泥，将急冻马铃薯泥倒入微波炉碗内就可以加热。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 刚才讲到将急冻马铃薯泥倒入微波炉碗内就可以加热，依照微波炉的功率调整加热时间。现在继续讲下去，依照微波炉的功率调整加热时间，举例来讲，每次加热两分钟到三分钟，搅拌一下，还以一分钟为增量加热，直到马铃薯泥已经热腾腾地可以上台。而校上适用以马铃薯泥为食材的沙窝菜，马铃薯泥如果和其他菜肴混合一起烹调，如沙窝菜放入冰箱冷冻，可以使用烤箱来进行解冻。首先需要先将急冻的沙窝菜由冷冻室移至冷藏室解冻一段时间，然后再直接放入烤盘冚埋个盖，在摄氏177度烤烤大约30分钟到40分钟，直到马铃薯和菜肴全部变热。这种方式亦适合用于原味和调味马铃薯泥，解冻后再加热。三、炉灶适用调味马铃薯泥，取用有锅盖的平底锅，加入冷冻或解冻的马铃薯泥，以小火慢慢加热，偶尔搅拌一下，直到全部加热。如果马铃薯泥偏干，想要滑口醇厚奶香的口感，可以依据需求添加牛奶、奶油或鲜奶油。四、慢炖锅适用大份量煮食，烹调菜肴的前一晚或几个钟头，先将急冻的马铃薯泥由解冻，然后再移至慢炖锅低温加热两个钟头或更长的时间。这种方式适用于烹调比多数人食用的料理。急冻马铃薯泥解冻后再加热，仍然可以保有原先口感，但是如果变得不浓调，水分过多，可以加入適量的酸奶油乳酪来调整，给质地恢复成丝滑柔顺，只是这个时候的口感不再是蓬松，而是浓郁奶香味，带有醇厚的丝蓉风味。土豆是天赐补脾良药，还可以减肥调血糖，方法食法最佳。西方人将马铃薯称作大地的苹果，不要看它淀粉质多，它就是高纤维低热量的食品，有着苹果的功效，是随手可得的减肥圣品，帮助维持血糖处于正常状态的健康食材。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用它来减肥或对抗二型糖尿病。在中国它有一个俗称叫做土豆，在中医的角度来看，意味着土性十足，这个才是它最神奇的保健秘密。土豆补脾胃、调血糖，判断食物的性能，中医有一个不需要任何仪器，只需要用眼去观察就可以判定的方法，简单有趣。你看马铃薯，它的外形生得土气十足，很敦厚，活脱脱就如人体的脾脏，而且马铃薯就在土中成长，就是埋在土中的食物，必然具有大地的性能。根据中医五行学说的药理，大地具有土的能量，所以可以滋养万物，生长万物。而人体的脾胃五行属性为土，所以土豆仿佛就是一个由土中自然长成的脾脏，就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用来强健脾胃功能的食物。中医认为它可以补脾健胃，而脾胃强健了，自然消化系统就变好，血糖就可以维持正常，人会因脾胃功能变好而胃口变好。但神奇的是，它比人体营养吸收良好的同时，又可以将废弃物质和多余的脂肪排出体外，好不容易堆积脂肪和造成便秘，所以瘦人吃了胃口变好增加体重，而肥人吃了反而容易满足，好快减少饥饿感，从而自然减食减重。消化系统正常之后，人体就会自动调节，令人体达到正常的健康状态。归根究底，就是大地的力量被注入了土豆中，强健了脾胃功能， 所以凡是生于土中的根类食材，例如胡萝卜、芋头、山药、萝卜、地瓜等，都具有补脾胃、助消化的功效。你不信就看看西红柿，中医师一看就大致明白了，颜色鲜红，亦似心脏，水分还很多，一定入心脉，可以调节心脏和血管的功能，对心脑血管疾病有防治作用。这个正是现代医学研究的结论，望而而知是中医的神奇之处，亦是天人合一的体现。自古民间有冬季进补的讲法，冬天是调养脾胃的好时节，普通百姓无需要担心缺少补品，多些吃土豆就是最好的保养。下面介绍两道传统的土豆家常菜，两道马铃薯料理，补脾补肾，减肥防便秘。薯仔炖肉补脾补肾，薯仔炖肉不只有强健脾胃的功效，还可以补肾。中医将肾看作人体先天之本，脾胃后天之本，脾五行属土，而猪肉属水，对应肾的性能，所以可以滋补肾脏。人体两大根本得到补强，自然有助于身体健康。当然马铃薯炖鸡肉、牛肉都可以，鸡肉、牛肉更适合脾胃虚的体质，是一道老少咸宜、百食不厌的庶民美食。材料是马铃薯两个、胡萝卜一条、猪肉300克左右，可供2-3人食用，油两大羹、酱油一大羹、米酒两大羹、糖一小羹。做法：将马铃薯和胡萝卜洗干净去皮，切成大块，肉亦切成块备用。二、放油，先将肉在锅里煎香，然后再将马铃薯和胡萝卜亦放入锅里面翻炒两分钟，加入酱油、米酒和糖，再炒几下，炒出香味，加入水，水刚好冚过食材即可。三、大火煮滚后，再转中小火炖煮大约20分钟，水调稀后，肉和马铃薯等食材亦都煮熟，就可以食得了。土豆丝炒肉减肥防便秘，按照现代的研究，马铃薯富含纤维，可以促进肠胃移动，帮助排出宿便，加上它强健脾胃的功能，可以帮助胃气下降，给大肠以推动力，所以容易便秘的人可以试试这道食谱，改善便秘还可以减肥。食材：马铃薯1-2个，猪肉100克左右，大约2-3人的份量，酱油、醋、葱花、油各大一羹。做法：一、马铃薯洗干净，批了皮，切丝，浸在水里几分钟，捞起来备用，这样可以去除部分淀粉。不止土豆丝清脆爽口，还少了淀粉，更适合减肥者。猪肉亦切丝备用。二、锅中放油加热，加入葱花爆香，再加入肉丝翻炒。三、之后放入马铃薯丝炒拌，如果黐锅可以加一些水翻炒均匀。四、最后加入酱油、醋翻炒拌打匀，出锅即食。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这个故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之后放入马铃薯丝炒拌，如果黐锅可以加一啲水翻炒均匀。而家继续讲落去，中意香油味嘅可以喺出锅前淋上少许香油，感觉鲜味不足嘅亦可以加啲微素调味，留意啦。 马铃薯发芽就唔可以食噶啦，因为发芽嘅马铃薯龙葵叶有毒，食用后可能会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等中毒现象。马铃薯系减肥者嘅好淀粉，咁样保存唔怕发芽。薯条、薯饼、薯泥、洋芋片等好食但热量好高的食物都由马铃薯制成，这些令马铃薯常有高热量食物肥胖联结在一起，但这个是天大的误会。马铃薯其实热量低而且营养丰富，留意煮法和配料，马铃薯亦可以吃得很健康。100克马铃薯的热量大约有74卡路里，一个拳头大小的马铃薯热量只有150卡路里。马铃薯本身热量并不高，营养师陈怡婷介绍，主要是因为油炸的烹调方式或加太多调味料，才令马铃薯餐点热量大增。例如绵密好吃的薯泥一定会加沙律酱酱料，市面售的薯片好好味，但经过油炸和调味会增加身体负担，所以建议以蒸煮烤的方式烹调马铃薯，避免油炸或加入过多沙律酱，以防食入过多热量。有食谱教人用微波炉做出低热量的薯片亦是可作的方法。马铃薯含四营养素，护心血管和肠道。马铃薯属全谷杂粮类，含有维生素 C、矿物质钾、膳食纤维、抗性淀粉，可以调节血管，保护心血管，维持肠道健康。马铃薯中丰富的钾可以调节血压，再加上维生素 C 可抗发炎及保持血管弹性，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膳食纤维可作肠道益生菌的养分，有助肠道健康，还可以提供饱足感。抗性淀粉不易被消化吸收，同样可以饱腹，还促进餐后脂质氧化作用而减少脂肪的堆积，有助减重。对于减肥者，马铃薯可以偶尔代替白饭作为主食，它的热量较白米低很多，一碗马铃薯只有半碗饭的热量，胃口小的女生一餐吃一碗就足够。陈怡婷提醒，如果主食有马铃薯，每餐的饭或面等主食应该扣除，避免摄取过多糖类及热量。如果是配菜中有少少马铃薯，主食白饭亦要减少一些份量。拣马铃薯发芽表皮变绿的都不好要。买马铃薯嗰阵，可以由外观判断，可以买外皮完整冇发芽，唔可以买有芽斑或表皮变绿。陈怡婷强调，已发芽嘅马铃薯要整个抌咗佢，以免中毒。因为马铃薯喺发芽过程中会释放出有毒嘅加碱，煮熟亦唔可以去除。马铃薯刚刚发芽嗰阵，加碱浓度会较低。但随着牙的生长，浓度会增加，食用之后可能出现喉咙痕痒、灼热或者发炎过敏等症状，或者是头晕、头痛、作呕、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急性中毒现象。保存马铃薯有一个秘诀，买回来的马铃薯如果不打算即刻煮，那先用报纸包住，再以塑胶袋装好，放置在阴凉并保持干爽，因为马铃薯被光照到就容易发芽，亦怕湿气。如果要碰到持续落雨的天气，马铃薯就不要买太多。要避免马铃薯发芽，还有一个秘诀，在袋里面放入会释放乙烯的苹果，乙烯可压制根茎类食物发芽。两道简易马铃薯料理，美味又低热量，只要揀啱烹调方式和留意食用量，马铃薯亦会变成健康又美味的料理。以下两道菜不止做法简单、好食、热量亦低，烤马铃薯可当主食、配菜或点心，当配菜嗰阵主食的份量就减少一啲。陈怡婷提醒，如果作为点心，当日点心就不要再食饼干、水果，以避免糖类摄取过多。材料：马铃薯2个、橄榄油、 盐巴、黑胡椒、迷迭香少许。做法：将烤箱预热180度，马铃薯洗干净切条或切块，带皮或者不带皮都可以。马铃薯放在烤盘度，撒上橄榄油、盐巴、黑胡椒、迷迭香。四，看住马铃薯大小，烤20至30分钟，至熟即可。马铃薯鸡肉汤两人份，胡萝卜和洋葱不只可以增添汤的自然甜味，还含有丰富抗氧化营养素。胡萝卜的维生素 A 和洋葱的类黄酮都有助提升免疫力。鸡胸肉就是适合减肥者食用的高蛋白低脂肉品。材料：马铃薯一个，洋葱半个，胡萝卜半条，鸡胸肉120克，食用油、盐巴、黑胡椒，而色香料少许。做法：一，将马铃薯、洋葱、胡萝卜去皮切粒，鸡胸肉切小粒，开中小火，热油锅先倒入洋葱炒出香气，放入马铃薯同埋胡萝卜炒至半熟，再加入鸡胸肉炒。三，加水煮滚，冚上盖，以小火炖煮至马铃薯变软，加入盐巴、黑胡椒，以色香料调味即完成。身处乱世之中，心存健康之道。哪些食物不可以隔日再次加热食用？无论是薯条、薯片、烤马铃薯，亦或是马铃薯泥，这些都是广受欢迎的美食。但是马铃薯一旦煮熟后放置室温太耐，可能会成为肉毒杆菌的滋生地。为了预防这种情况，营养专家建议煮熟的马铃薯在2个钟头内未食完的应该放入雪柜冷藏。马铃薯是高淀粉食物，再次加热会破坏营养成分如维生素 C， 导致营养价值降低。如果没有食完的马铃薯，可以考虑作为马铃薯沙律或其他不需要再加热的菜肴。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营养专家建议煮熟的马铃薯在2个钟头内未食完的应该放入雪柜冷藏。现在继续讲下去，这样既可以保留营养，亦可以避免食品安全问题。配搭烹调，不可以即刻食晒，摄取过量蛋白质或缩短寿命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啦。现在很流行高蛋白质饮食，但最新研究表示，如果摄取过多蛋白质，就缺乏足够的运动，可能会损害健康，甚至影响寿命。蛋白质是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全球产业，高蛋白质品牌都在这里宣扬同一个口号，我们需要摄取越来越多的蛋白质，尤其是在中老年阶段。不过科学研究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摄取过多的蛋白质可能会加速老化。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达德利拉美教授是该领域的专家，他和其他研究人员发表在 eLife 学术期刊上研究结果显示，即使摄取相同的热量，高蛋白饮料如果不配合任何运动，亦会导致胰岛素抗性，还令体内脂肪进一步堆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嗰阵，拉明表示：我哋通常认为蛋白质有益健康，因为佢可以增强饱腹感，对肌肉亦有好处，同时 一系列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摄入高蛋白饮料的人群患癌症、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往往会更高，甚至在某些研究中，它死亡率亦更高。现今社会，大多数人每日有大量时段是久坐不动，年过50的人活动量往往进一步减少。在这个背景之下，过量摄取蛋白质可能弊大于利。荷兰伊拉斯莫大学医学中心研究衰老生物学的团队负责人威尔伯特·弗梅伊对每日电讯表示，我们的研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摄入过量蛋白质但就没有更多的运动，从而未能将它直接溶于肌肉生长的时候，会导致更多的 DNA 损伤。这个是因为蛋白质在消化过程中不只会被分解成氨基酸，同时还会产生各种不稳定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会伤害细胞的 DNA。 过量的蛋白质意味着这些不稳定化学物质的产生量会增加。拉明等人发现，低蛋白饮料的实验小老鼠寿命往往可以延长 30%。 由拉明领导发表在 Cell Press Blue 期刊的科学综述分析了涉及人类、小鼠、昆虫、酵母菌及其他生物体的350几项研究。该综述发现，减少蛋白质的摄入或减少构成蛋白质的某些氨基酸的摄入，可能会激活和健康老去相关的生理过程和新陈代谢。成人到底需要摄取多少蛋白质？好多营养师建议每餐至少摄取15克蛋白质，相当于50克鸡胸肉或两个鸡蛋，最高为30克，取决于体重。就算拉明克的所有研究结果都表明，摄取较少的蛋白质最为理想，尤其是你在紧张的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内都不做运动的情况下。但他目前不愿推荐长期的蛋白饮食。拉明指出，针对人类的限制蛋白质摄取量的研究目前规模较少，而且时间较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个可能对运动以及不同年龄层、不同需求族群产生的影响。分子生物学家、长寿科学家马特·海伯莱恩指出，极低蛋白质的饮食亦可以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免疫功能下降和骨密度降低。另外，仍有大量证据显示高蛋白饮食有益健康，例如一项2024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蛋白质摄取高于每日建议摄取量的人群和更健康的衰老过程相关，包括更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和认知功能。拉明表示，他怀疑某些人群可能比其他人更受益于高蛋白饮食，包括进行抗阻力训练的人和孕妇。他说，现在蛋白质被添加到饮用水中，还被插在薯片里，对于进行一定运动的人来说，这个或者中性或有益，但对于久坐不动的人来说，这个可能有害。海伯莱恩表示，最近我们可能会拥有足够的科学数据，为每个人度身订造理想的蛋白质摄取量和种类，但就目前来说，我们对如何优化人群乃至个体的蛋白质摄入水平的理解仍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好不要在这些繁琐复杂的细节中迷失方向，因为我们还未有真正的明确答案。相反，海伯莱恩建议大家专注于饮食质量，主要食用圆形食物和大量蔬菜。他说，在担心蛋白质摄取量之前，考虑一下饮食品质。另外，我认为这个真的取决于你的目标、人生所处的阶段，以及什么对你来说才是持续的。我知道大家想要一个具体数字，例如每磅体重应该摄入多少克蛋白质， 但我哋缺乏长期数据，冇办法有把握咁断言边种摄入量先至系最好嘅。长期饮含糖饮料超伤身，四招帮你摆脱糖瘾。一位大约十岁嘅小男生，每日一定要饮一杯珍珠奶茶，几乎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嘅习惯。久而久之，小男孩嘅体重已经到咗70公斤，进一步检查发现胰岛素阻抗指数竟高达20，喺呢个临床上属于相当严重嘅代谢异常。后嚟家长终于下定决心，先由戒掉含糖饮料开始，仲每日陪住小男童外出运动。几个月之后翻嚟复诊，小男孩嘅胰岛素阻抗明显改善，体力同精神状况亦大幅提升。咁样嘅转变令人非常欣慰，但亦值得我哋深思。而家嘅小朋友嘅健康问题好多其实系可以预防嘅。讲到手摇饮，好多人会选择全糖、半糖或微糖，以为咁样就可以控制糖分，但其实差异远比想象中惊人。我哋用最简单嘅方式嚟理解，一粒方糖大约等于4克糖，一杯大约700毫升嘅珍珠奶茶，如果系全糖，含糖量大约60至70克，相当于15至17粒方糖；半糖就大约30至35克，等于7至9粒方糖；即系微糖亦仲有15至20克，大约4至5粒方糖。亦即系话，就算你选择微糖，仍然摄取咗不低嘅糖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忽略了珍珠本身的糖分。珍珠的主要原料是树薯淀粉，经过高温煮熟之后，还会再浸泡在糖浆里面，增加风味与口感。一份珍珠大约50至100克，含糖量大约在20至30克之间，相当于5至7粒方糖。换句话讲，一杯全糖珍珠奶茶加上珍珠，好轻易就超过20粒方糖的摄取量。这样对任何一个小朋友来讲都是极大的负担，亦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日25克以下的糖摄取标准。长期过量糖摄取，健康全方位拉警报。当身体长期处于高糖环境时，血糖会反复快速上升，胰脏被迫分泌大量胰岛素来调节。时间一来，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会逐渐变差，形成所谓的胰岛素阻抗。这个不只是数字上的异常，而是代谢疾病的开端，会导致脂肪堆积、慢性发炎，甚至增加未来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对于成长中的小朋友来讲，影响更不只是变肥，过高的糖分摄取抑制生长激素分泌，可能影响身高发展。同时过多的胰岛素亦会干扰荷尔蒙平衡，进而影响第二性征的发育，甚至造成性早熟。另外，血糖的剧烈波动亦会影响情绪和专注力，令小朋友更容易疲倦、易怒或者学习效率下降。好多大人以为这个只是小朋友的问题，其实不然。长期饮用含糖饮料同样会令成人面临脂肪肝、三酸甘油脂升高、代谢症候群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临床上越来越多没有饮酒的脂肪肝患者，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过量的糖摄取。含糖饮料成瘾，医师受四招逐步戒掉。那应该怎样去帮助小朋友戒掉含糖饮料？关键并不是一味禁止，而是建立更好的代替和习惯。一，由逐步减糖开始，给小朋友由全糖慢慢过渡到半糖、微糖，最后尝试无糖。二，提供代替饮品，例如无糖茶、柠檬水或淡淡风味的水果水。 三、改變生活情景亦好重要，例如將放學飲料改成放學去運動或散步，俾快樂嘅來源唔再依賴甜味。四、家長嘅身教尤為關鍵，當大人自己減少攝取含糖飲料，小朋友自然會更容易跟進。回到最根本的健康原則，其實很簡單，多食蔬菜穩定血糖，多飲白開水幫助代謝，這些看似平凡的習慣就是維持健康最重要的基石。小朋友並不是不聽話，而是生活在一個過度甜蜜的環境中。當我們願意為他做出一點點改變，由一杯珍珠奶茶換成一杯水或一段運動的時間，身體就會慢慢回到正軌。健康從來不是偶然，而是每日累積出來的選擇。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也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讲拜拜了。